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特别恭祝每一位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愿神赐福于你们。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呢，除了恭贺每一个母亲母亲节快乐之外呢，也想跟大家来看一个母亲跟孩子的故事。因为母亲节，我从这些的圣经里面的故事看一看，究竟神赐给我们母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的事情。那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母亲的故事的记载，那我今天呢选了一个是在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到读到第十啊，Exodus chapter 2 verse 1 to 10 出埃及记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圣经的第二卷书前最开始的是创世记接过来就是出埃及记卷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十。大概在六十来页吧好，找到我们一起我们把这个射手的故事我们来读一下。好，开始。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尝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尝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为了奶她，我必给你公价。夫人就抱了孩子去奶她，孩子渐长，夫人把她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她的儿子给她。好，这个小孩叫摩西。摩西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的英雄可以说是他们一个伟大的领袖。一个伟大的人不完全是天生的，更多是后天的栽培。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个的故事里面记载，影响摩西一生的我们都能够同意说，就是他的母亲。摩西的母亲跟所有其他的母亲的一样，都是非常的爱他的孩子。但是我希望能够透过摩西的母亲来跟大家来思想，在基督教信仰的当中影响我们行事为人的三个重要的信念。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到在如今常传的有信、有望、有爱。所以在基督教信仰的里面，我们常常都会讲到基督教信仰的信、望、爱，因为这三方面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说一个的信念，来这个信念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信心、爱心、盼望是直接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那今天呢，我希望透过摩西的母亲这个的故事让我们来看一看，究竟在他的身上如何看见信、望、爱这三点，不单只影响他，同时也影响了摩西的一生。 如果要明白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稍微需要了解一下的背景，其实这个背景就是在前面哪一章，第一章的里面。刚才我们读到的是说他们生了孩子之后，他们为什么要闯起来呢？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那我们要从前面的第一章的背景我们来了解。原来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在埃及住了差不多400年的时间。当时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去到埃及呢？是因为当时他们的祖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约瑟。约瑟呢，因为在埃及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当时埃及面对一个非常大的灾难，这个约瑟呢，因着神的缘故，帮助埃及整个国家，让他们怎么说呢？逃避还是说不会受到那个灾难影响，以致到灭亡。所以约瑟在埃及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当时呢，这些的他们的同胞呢，在迦南那个地方生活的时候，遇见饥荒，他们就想去埃及，他们不知道约瑟在埃及，他们就去了埃及，看见那样的一个好的一个的地方，去哪里希望能够找到生计。后来约瑟就把他们整个的民族都搬去埃及，他们就住在埃及，住了差不多400年。约瑟在哪里曾经为埃及立了非常大的功劳，但是埃及那个约瑟死了之后，那是埃及人开始忘了，不认识，再不认识约瑟的贡献了。但是他们看见一个事情，那些移民外来的这些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来到埃及的地方的时候，哇，他们真的神的赐福，生养众多，他们呢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些埃及人看见的时候，心里面就害怕了。为什么？因为这些非我族类，这些外来的人，在我们这个地方越来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他们反对我们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要苦待这些的希伯来人，这些以色列人。起初本来就以为哎呀，加他们苦工，让他们能够生活的不舒服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心思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没办法，他们人口的繁茂还是很厉害，所以他们就想到一个的事情，凡是男孩子出生，下一个命令就要把他处死，女的留下来，男的要处死。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的底下，第二章出现了。这里出现什么？出现描写有一对的夫妻，他们结婚之后生了一个孩子。然后我们读这里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留意究竟摩西的母亲跟父亲是谁，因为这里没有说，我们常常都不知道那么伟大的一个人的母亲父亲是谁在这里没说。但是原来在出埃及记的第六章的二十节，大家不用翻我读给大家听当时原来摩西的父亲叫暗兰，母亲叫约基别当然是翻译的音约基别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的荣耀。所以摩西的母亲叫约基别，是神的荣耀是非常好的一个的名字。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一个的事情，当这个一对的夫妻他们生了一个孩子的时候，就遭遇当时的一个的很重要一个国家的命令，凡是男孩子出生都要处死。那当时我们第二节这里看见一个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他们把这个孩子藏了3个月。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母亲的爱这个的这一方面的一个的事情。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按照那个的国家的命令是要把孩子处死的。但是你想一想，一个母亲看见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出来的时候，怎么可能让他处死他呢？没有任何一个母亲会有这样一种的残忍的心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说母亲伟大的爱 这些的故事我们听了很多很多有关母亲伟大的爱啊，在这里有可能在摩西 的母亲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为了要爱这个孩子，他甘愿冒这个险，不单是他自冒险，整家跟他一起的冒险，把他藏起来。为什么？如果这个被发现的话，这个孩子被发现的话，不单是这个孩子要死，一家人都可能受到牵连，要处罚，甚至要死亡。所以呢，他们就是因着爱的缘故，他们够胆啊，冒这个的险啊。母亲的爱其实是很明显的，大家都知道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08年的时候哈、中国四川大地震啊，在当时出现了很多的故事，很多很感人的故事。那么其中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是什么？是在那个重灾区的地方，当那些救灾人员在那些倒塌下来的那个废墟的里面啊，发现有一个妇人已经被这个房子压死了。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妇人那个姿势很特别，她是跪在地下，两只手趴在地下里面，就好像人家古代的人行礼一样，就趴在那里。那些救灾的人员去到哪里看见这样的一个的妇人，其实已经发现她死了，他们觉得哎呀已经没有希望了，她已经可能已经冰冷和什么都知道她死了。准备要走的时候，突然间那个救灾人员的那个队长突然间有一个想法，突然间他跑回去，在这个妇人的里面，在这个地方里面，他在哪里在找。突然间他伸手去那个妇人，他因为他是趴在那里，他伸手进去的时候摸到一个还在动的婴孩，还在活着，他就赶快叫人来把这些的砖啊木头啊搬开，然后呢看见这个的妇人趴在哪里，用他的身体支撑着这个的一个姿势，上面压下来的那个木头啊，那个石头啊，压倒他，身体都变形了。但是他在下面那个的 baby 啊，三四个月大的 baby 还竟然能够活下来。哎呀，那些救灾人员立刻把他救出来。当时那些在救灾这个队伍里面的医生立他做他为这个小孩婴孩哈、三四月大的 baby 做检查。做检查的时候发现在他包裹这个婴孩的那些的毛巾啊，那个衣服的里面发现了一个手机。然后那个医生很好像很自然的打开那个手机看看是怎么样，因为那个手机原来里面写了一个的短信没有发出去。那个短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新闻？有没有听过？还记不记得这个新闻？这个就是母亲的爱，她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都要保护自己的孩子。这个是违反人类那种自私的一种的生命。人都是自私的，但是因为这样一份的爱，他愿意牺牲他自己，为了要让这个孩子能够受到保护。伟大母亲的爱，我相信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在摩西的母亲的身上，我相信同样的，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相信当他们面对当时那个逼害的这个的情况的时候，我相信他为了孩子的缘故把自己的命写去，一点都不会觉得不愿意的。一个母亲为爱孩子牺牲他自己，是一个我们常常看见的一个的事情，摩西的母亲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从他的身上不单只是看见他的爱心这个层面， 爱心的层面是必定的。我们希望更从他的身上来看，为什么我们要从他身上来学习？因为他不单只有爱心，他还有信心，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样的很重要的一个的功课。刚才我们读到第二章第二节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没有留意哈。第二节他说，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问问题？我常常说读圣经要问问题哈，不问问题呢，我们就一定不会发现什么事情。你读这节节的时候，你会问问题吗？你会问什么问题？我第一个问题是说，一个儿子见他俊美，所以把他藏起来，是不是表示说如果他不俊美就把他送出去，是不是这样？见他俊美，所以他把他藏起来，如果不俊美就把他放出去了，让他随便吧啊，这个丑样的，哎呀，不要了。第一，首先这句话本身真的没有什么意义的。为什么呢？哪一个母亲不觉得自己的孩子俊美的？举个手，你说我的孩子最不俊美了，你谦虚你就是这样说。但是在我们内心里面，每一个母亲都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是独一无二最漂亮的，无论是男的女的。所以这句话如果单从外面的表示来读的话，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见他俊美，所以才把他藏起来。一定俊美的嘛，就算不俊美，他也不会甘愿把这个儿子放出去让他去处死的。那为什么圣经要放这样一句话在哪里？其实圣经还有别的地方有记载有关摩西这个的经历的一个的事情大家不需要翻哈，我翻给大家，然后跟大家来说就好了。在这个使徒行传哈 The Book of Acts 第七章的里面提到什么呢？提到记载这个摩西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形容在第七章的二十节说，他圣经是这样说，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的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中文是翻译俊美非凡，但是如果我们查考看不同的英文的版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英文的版本的翻译是很特别的比方说在这个的New Living Translation 里面呢，它的翻译是他是在神的眼中的俊美，他是在神的眼中看为俊美NIV 的翻译就是说他不是一般 No Ordinary Child， 不是一般的小孩，在神的眼中不是一般的小孩，非常特别的。所以这不是因为他漂亮，不是他 handsome 不是他俊美外表的那个形容，乃是说他在神的眼中，还是说他看摩西的父母亲看见摩西，他不是一般普通的孩子，他是在神的眼中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的孩子。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更有一个的这样的形容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二十三节也是这样的记载，他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英文的圣经也是翻译说，他们看见神给他们这个孩子不是一般的孩子，所以因着信他把他藏了三个月。所以摩西的父母并不是单单看见这个孩子很英俊所以把他藏起来不把他处死，乃是他们看见这个是神给他们一个很特别的，在神眼中是一个漂亮很不一样的不一般的孩子。希伯来书说他们是因着这个信，所以呢把孩子藏起来。信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要问的问题，究竟他们信什么？希伯来书说他们因着信，他们信什么？哎呀，原来我们查考一下这个整个的犹太人这个的发展的历史的记载的时候， 旧约圣经那个创世纪，就是出埃及记前卷书哈，描写他们在埃及的情况的时候有这样的形容。在创世纪的最后一卷的书，就是前面五十章哈，那讲到呢约瑟快要死的时候，他留下话来了。那我读给大家听哈。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看顾你们，领你们从姐弟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要把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这是约瑟死之前跟以色列整个民众来说的一句话，他告诉他们，你们要记住，你们要记住，你们要记得，神应许他一定要把你们从这个地方带离开，然后把你们送到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你说等多久啊？等多久啊？原来在前面创世纪里面，神对亚伯拉罕已经应许了，他说你的子孙子孙在埃及在外地要居住400年，然后呢我要把他们从那里叫出来送到迦南地方去。然后这个创世纪的五十章里面讲到，当约瑟活到他要死的时候他形容约瑟已经见到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了。所以约瑟在死的时候已经看见第三代的人出现了，表示说约瑟死了之后再过一段的时间，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说这些人都忘了，可能是一代人之后都忘了约瑟。所以大概多久？大概就是差不多400年了，400多年的时候。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受苦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那里忍受着没有盼望的受苦，他们有个很强烈的一个的信念，神已经应许了必定要把我们救离出去。所以这个的摩西的父母亲他们是因着信什么，他们看见这个孩子是神特别赐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的孩子，所以呢他们有这个的信心，知道神一定来拯救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可能对整个以色列的拯救很有关系。圣经没有写，但后来我们读起来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会这样说。所以这个摩西的母亲约基别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孩子太漂亮了，还太可爱了，舍不得，所以不把他送死。当然这个肯定是每个父母亲的心的想法，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因着信相信神在这个民族里面有拯救，他们不会在哪里永远待在哪里的，他们要离开，要去到属于自的地方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信念。好了，接下来我们读到第三节开始，读到这个约基别这个摩西的母亲做了一件的事情，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做什么事情？床了3个月了啊，婴儿头2个月可能一直睡觉哈，可能以前的小孩可能比较不像现在的小孩哈，哎呀一出生就会呱呱叫得很大声哈，以前的小孩可能比较哎呀一个月还是很乖乖的不怎么哭哈，3个月了很大了啊，哭得很厉害了，可能不能够再长了，那个父母亲要想办法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孩子。从第三节呢我们发现这个约基别做了一个事情，他造了一个的盒子一个箱，然后把这个摩西放在这个的盒子里面，然后把它放在这个河里面，然后看神怎么样带领他。你知道吗？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说这个绝对是一个神迹，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It's a miracle, it's a miracle. 是不是？你同不同意？这是个神迹，肯定是个神迹。但是你知道吗？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看一些的书哈，一些的参考的解经书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学者，他们觉得并不是一个神迹。有一些他们不相信是神迹，他们会高举什么？哇，你看摩西的母亲非常的聪明啊，非常的有这个的头脑，很有智慧。这三个月时间里面，他做了什么？哇，他一定是去观察，发现有什么的可行的方法啊。后来他发现了，原来这个法老的女儿，这个皇帝的女儿，每个月还是每一个星期哪一天，他就会去哪里那个河里面洗澡。所以呢，他就安排好一切啊，然后呢，用那个香，然后看准了时间，看准那个河流的流水的方向，然后呢就把这个香放在哪里，然后呢计算好那个时间那个时段，然后就让这个法老的女儿把她捡起来，哇，然后成功了，救了的孩子。很多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从不相信神迹的角度来读的时候，总是觉得母亲的计划是了不起的计划。你看我们为孩子的打算的计划的那么好啊，结果就按照计划一步一步的成功了。我读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发出很多很多的问题：真的不是神迹吗？因为我相信神迹，所以当他们这样描写的时候，我就问一个问题：真的是人的计划吗？好，就算我相信那个母亲真的很好的计划，她观察。那个法老的女儿真的是来了啊！他发现那个法老的女儿很喜欢孩子啊，发现原来这样做能够可能有这个方法可行，他做了。但是有很多，这是人不能够控制的层面。如果哪天法老的女儿不舒服，不来洗澡怎么办？如果哪天他来了，心情特别不好，那怎么办？如果哪天来了，他的心情也不错，但是你知道吗？孩子哭啊，你做母亲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孩子哭有很多不同的哭的情况，是不是？有些孩子哭起来的时候让人心烦呢，有没有？父母有没有？你有时候看见孩子那个哭的样子，你很心烦，是不是？哇，在那里闹啊，在那里发脾气的哭啊，那个样子，你一看你一听你就烦了，对不对？有一些哭起来的时候很 Q 很可爱，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孩子哭起来的时候不单是很 Q 很可爱，会让到母亲心疼的，有没有？有没有？那你怎么知道摩西那时候哭怎么哭？如果他摩西一打开的时候哭起来是让人心烦的时候，哇，糟糕了，那个法老的女儿说赶快把他扔在水里面，那怎么办？没法控制的嘛，对不对？你怎么可知道摩西当时会怎么哭呢？所以他们用很多的理性来解释这个不是神迹的时候，我就会说有太多太多巧合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不承认这是神迹。因为很多时候人不能控制的，我们不能控制这个法老的心的女儿的心，我们不能够控制当时有没有那个什么鳄鱼出来把那个孩子吃了，我们不能够控制当时那个孩子哭怎么哭，我们也不能够控制当时这个那些的婢女去拿这个香的时候有没有哎呀一个不小心把孩子倒在水里面淹死了。我们所有都是 unknown， 不能够控制的。但样样都那么巧合的时候，这个就再不是人的安排，是神迹。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一个神迹。有神迹在圣经里面出现并不稀奇，因为神做事情就是神迹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读圣经读到有神迹的时候，不要觉得很稀奇，神做事情可以很奇妙的。我们要问的是，究竟在这个神迹还是说这个事情上， 我们看见什么，这个才是我们要学的功课，这个才是很重要要学的功课。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不能够不非常的赞叹，非常的感恩，因为神就是那样的慈爱的一位的神。原来人的信心能够产生一个这么美好的结果。当这个的摩西的母亲约基别，当他面对一个不可能再隐藏的事情，不能够再靠他自己的能力去保护孩子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把孩子交托给神，他把他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是他做了很多的计划，做了一个相用很好的东西来计划他应该做这些的事情，但是他把所有的信心不是放在他的计划上，不是放在他所造的那个箱子身上，他把所有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当他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箱，一手一推这个箱子出去那个河的时候，他放手了，把这个孩子交给神。结果怎么样？如果大家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结果没有？当这个母亲把这个孩子交给神的时候，那个结果怎么样？他不单只看见这个孩子没有被处死，保了他的命，更奇妙的，神竟然把这个孩子交还给他。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神竟然把这个孩子，这个母亲愿意放手让神去掌管这个孩子的生命的时候，神把这个孩子交回在他的手中。不单只交回他的手中，神更改变了这个孩子的身份，他现在再不是一个的奴仆了，再不是一个奴隶了，他成为什么？成为一个皇子。法老是什么？法老就是埃及的皇，埃及皇的女儿。摩西成为埃及皇帝的女儿的孩子，就像皇子一样。当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神实在太奇妙了，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今天我们有多少的父母亲，我们爱孩子，就像刚才那一个的母亲一样，他爱孩子，愿意甘心为孩子舍去命，没所谓，为了孩子把命舍去都可以，为了保护孩子，为孩子预备一切所有的。今天我们当父母的爱孩子的心实在没办法来再用别的东西来形容表达了，全心全意的，我们要把最好的给孩子，我们要保护孩子。但是我们发现一个事情，真正发现一个事情，孩子的保护，他的平安，他的前途，他的人生并不在你的手中。你爱他是肯定的，你保护他，你把一切最好的给他是肯定的，问题是你能做到吗？这个母亲爱这个孩子，把命舍去保护他孩子，他孩子活下来了，但是他往后还能够有能力再保护他孩子吗？原来没有了。多少时候我们看见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当我们说我们爱孩子的时候，我要保护，我要照顾，我要给他最好最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最安全最好的保护乃是把他交给神？我不知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个重点，最安全的保护不是在我们的手中，最安全的保护是把我们的孩子交给神。当你愿意把孩子交给神的时候，神不会抢了你的孩子，不会夺了你的孩子，不会把你的孩子要了不给你，他会把孩子还给你。不单只还给你，他更改变了孩子的身份。如果我们抓着孩子，我们孩子在我们的手中，他 顶多是一个罪的奴仆，他不能够成为万王之王的儿女。当我们把孩子完全交托依赖给神的时候，神改变了他的身份，他再不是一个奴仆了，他是个皇子，一个尊贵的身份。不单只这样，神没有夺去我们的孩子，神把一个更好的孩子给我们。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孝顺父母，在主里面我们要听从父母，这个都是神对孩子们的教训。所以当我们父母，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非常希望把最好的给孩子，你知道什么是最好？就是把神在他的生命当中让他认识，你把他交在神的手中，乃是最终的保护、安全和带领。摩西的一生就是这样活生生一个的例子。如果摩西的母亲舍不得他，三个月下来想尽办法再继续保护、再继续带领，东藏西藏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可能可以活下来，长大之后也只不过在埃及里面当一个奴隶而已。今天我们很多父母对孩子的很多东西我们都注重，却信仰却不注重，没有把孩子交给神，总是觉得哎呀，让他长大之后他自己选择吧。我们以为我有足够的能力来保护他，想一想，人的能力太有限了。我是一个很害怕孩子受伤害的人啊，你认识我就知道啊，我分享过了嘛，我以前分享过好多次啊。哎呀，乐于刚开始上幼稚园的时候，你知道我做些什么事情啊？哎呀，我们希望他能够坐那个学校的 bus 上学，就是离开家很近啊，但是我们说也不能够每天去送他，让他学习坐校车上学。第一次他去坐校车的时候，把他带到那个校车这个站啊，那看着他上车之后，我在后面开着个车跟着那个 bus 啊，跟着他去啊，然后去到学校，在那里看着他，让他看着他下来哈，然后看他进到学校去哈。下课的时候，我早早在那里等着他，看他能不能够上到那个 bus 哈，然后跟着那个 bus， 然后跟着走啊，看他能不能够下车哈，然后在那里看着下了车之后啊，才带他回家去。哎呀，跟了一个星期之后，我才放心啊。你知道我多害怕孩子受伤害的人，你知道啊？这是我人性的一面，但是我也晓得，我也明白，我怎么样保护都没办法真正的保护他的。如果他不在神的手中，我能够每天这样做吗？如果我每天这样做，当他长大，我还能保护他吗？我没办法保护他的，所以我早早我就学会要把这个的孩子交给神。所以我做这个事情，我是 make sure 在这个的学习的过程里面他能够学，但是我知道真正保护不在我的手中，唯有神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成为他的依靠、他的保护，他才能够真正的安全。所以在这学校里面的情况怎么样，天父来带领，长大之后他怎么样，天父来带领。我们是尽了父母亲应有的责任，教导他就好了。摩西的母亲让我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放手交给神才是最安全的一种的保护，这个就是信心的表达。你信得过神， 你把孩子交给他，他对于孩子的保护远超过你能力的范围。好，最后一点，盼望。为什么我要从那个摩西的母亲身上来看盼望呢？因为这个盼望影响了摩西的母亲的行为，也影响了摩西一生的行为，非常的重要的一样的事情。在摩西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我们如果出埃及记的第二章11节里面讲了一节的话，他说后来摩西长大了，他出去到他的弟兄那里，看见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弟兄，那他就帮忙来照顾这个的希伯来人啊，来帮助这个希伯来人。然后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7章的里面说到一样事情，当摩西在法老的女儿家里面长大的时候，7章22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然后到他40岁的时候，要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诱发一些的问题。摩西在埃及长大，在皇宫长大，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他竟然还是看希伯来人是他的弟兄，为什么？从哪里来的观念？你知道我们对基督徒的父母来说哈，我们当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最担心什么？对孩子，我们最担心什么？哎呀，小的时候你带他去主儿学啊，他乖乖的，不乖也要跟你去啊，去主儿学了，然后一直跟你在哪里成长了。我们当基督徒的父母最担心说，如果有一天他上大学了，去外面读书了，他还会不会去教会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当父母的有没有这样一个想法。当你的孩子长大之后，他还信不信神？他还有没有这个信仰呢？很多很多基督徒的父母都在担忧这个事情，而事实也却告诉我们，很多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们，一旦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好像突然间他们的信仰就没了。为什么？好像突然间在大学里面所学习的东西，跟过去从小长大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所学习的那个观念好像是很冲突，所以他把信仰都丢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父母最担心一样事情，就是孩子长大之后他还会不会相信神。摩西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提醒，一个例子。他在哪里长大？在埃及的皇宫。埃及的皇宫会信耶和华神吗？不会。埃及的皇宫所相信的就是埃及的神，很多的偶像，很多的假神。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意思是说他所学习的是当时最高的一种的学问。但是他没有丢弃原先他的信仰。在希伯来书11章有一段的话很重要。希伯来书哈，Hebrew chapter 11, 24节讲摩西哈，我读给大家听。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的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有得的奖赏。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字。他长大之后因着相信，他不愿意，不再愿意称为法老的女儿的之子了，不愿意在之子的身份 改变了，他宁可与他的同胞一同的受苦。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因为他看见想望所有得的奖赏。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相信这些东西是谁给他的？一定不是法老皇宫里面那个老师给他的，一定不会是他们在埃及的哪些的宗教给他的。是谁给他？是他的母亲。当法老的女儿把这个摩西，小小的摩西交给这个摩西的母亲的时候，哎呀，你说多奇妙哈！那个神还要给那个法老女儿给他工价来养自己的孩子，你说多奇妙的事情啊！那当他把孩子接回家养的时候，哪一段的时间，短短的几年的时间，把孩子的个性、他的信念、他的价值观建立起来。当然，我相信往后这个摩西还会跟这个母亲见面，但是在小的时候就把一个很清楚的观念放在摩西的心里面，让他知道他是谁，让他知道神对这个民族所给的应许是什么。我相信摩西看着母亲这一份的信心，这一份对神的应许的盼望，改变了他的一生。你想想，有皇子不做，要做奴隶，为什么？如果他没有看见更宝贵的东西，他愿意舍去这个身份吗？不会的。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给孩子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盼望放在他的心里面，让他看见什么是宝贵，什么是重要。多数时候我们没有真正把一个活泼的盼望给我们的孩子，信仰成为我们只是一种的活动，不是我们生命的支柱，不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的方向。多数时候我们告诉孩子什么是重要，孩子从你的话里面一听，从你的生活的表现里面一做一个对比，他知道你所讲的都不对，所以到了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很轻易放弃你所讲的东西了。比方说，我们非常看重孩子的学业，孩子每一天都要上课。早上起来，孩子说：“妈妈，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不要去学校了。”“不行，必须要去。”连骂连打连拖，都拉他去上学。星期天早上起来，“妈妈，我今天不累，我很累，我没有心情，我不要去教会。”“哎呀，去吧。”“不去。”“啊，算了算了，不去就不去吧。”你告诉他，圣经对你有好处，你要读圣经。“我没有信心，我不要读。”“哎呀，不读就不读吧。”但是那个课本一定要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明天要考试，一定要读完。多少时候我们告诉孩子信仰很重要，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你把什么重要已经告诉他了。你说信仰很重要，他不做也没所谓，也叫做重要。所以他为什么上了大学他不去教会？当然了，根本不重要嘛，因为父母根本从来都不觉得是重要，重要一定拉我去的，但是不重要嘛，去也可以，不去也可以，所以没有什么重要。我们也没有把一个很活泼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孩子的心里面，我们对神的应许我们没有把握。神给我们的哪一种的应许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没有把握。 孩子的眼中看见我们一个小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哇，我们在哪里就很紧张，很忧虑，很挂虑。然后你告诉他，神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不要说了。孩子心里面已经觉得你根本不相信你所说的话，所以他也不觉得是宝贵的。摩西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为什么他愿意丢弃皇子的身份？因为他看见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可能因为信仰的缘故，跟整个的埃及人的文化很冲突。埃及人最讨厌什么？最讨厌羊，牧羊的人。犹太人为什么死拼都要牧羊？其中有一个理由，因为他们要献祭。埃及人最讨厌的东西，犹太人一直在那里做。摩西在看，为什么他们那么傻呢？不做就不做了吗？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连命都要放去，然后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很有价值。神应许的东西必定实现，所以这个摩西的母亲对摩西，就算拼了命也要保护他。为什么？因为神应许我们要离开这个为奴之地，因为这个应许对他来讲是一个真实的，这个盼望是真实的，所以无论多少的痛苦他能忍受。这个就是摩西从他的父母身上学到的，看见更有价值的东西，这个东西甚至连命都可以放弃的。你说他能轻易放弃这个信仰吗？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父母，我们要自我反省，我们的信是我们口头的信，还是我们生活生命的信？我们把什么给孩子？你告诉他什么是最重要？神吗？还是真的能够赚钱，能够拿到好的学位、好的工作、好的所谓的社会的地位，这是重要。你说我没有叫他，没有，不过你在生活的里面告诉他是这样。当他接受了这个信息之后，一遇见冲击，他的选择很清楚嘛，信仰是虚假的，真实的放在前面。因为我父母从小都是这样说的。看过一个小的笑话，有一个家庭小孩子，有一天早上星期天，那个父亲对孩子说，今天你留在家。孩子说，没有，我要去教会。没有，今天你留在家，反正你去了教会，牧师讲到你也听不明白，今天你要留在家。为什么？因为今天哪些我们家养的哪些的牛还没出去吃草，你要把那个牛牵去吃草，你就留在家做这个家牧。好了，这个父母去完教会回来，看见这个孩子牵了那些大的牛出去吃草了，那个父亲就很气，为什么你单单牵那些大牛出去吃草，这些小牛不吃草吗？那个孩子说，不是你告诉我的吗？大的才是重要，小的没关系的嘛。这个就是我们言教身教很重要的一个的表达。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纪念我们的母亲对我们的爱，同时我们也晓得，我们当父母亲的，你的爱肯定是愿意为他牺牲，但是我告诉你，你怎么样爱你的孩子，你都没有能力完全去保护他，完全的来去帮助他。你要懂得放手，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成为他生命的主。怎么样做？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要把这样一个观念真正告诉他，让他看到我们看神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如果你看别的东西重要过神，你就告诉他这些东西重要过神，他永远得不到神。 为什么？因为你讲的没有用，唯有你以身作则，你看神怎么样看，他也怎么样去看。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并不是孤单的走这个的天路，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在人生遭遇什么的难处的时候，好像整个环境都告诉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但是主，你的应许永不落空，你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天父，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你是那位造我们爱我们的主，更是愿意为我们舍去你的命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再回到你的生命的里面，成为一个尊贵的皇子的那一位的主。主啊，当我们在纪念到这个的母亲节的时候，主啊，我们为着所有的母亲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一份的牺牲无私的爱放在母亲的心中，所以我们的生命从一个 baby， 一个弱小的婴孩，因着父母，因着母亲这样一份无私的爱，牺牲的爱，我们能够去活下来。哦，求主你赐福给每一位的母亲，你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你更让他们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认识主你，更重要的，求主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懂得回应母亲的爱，让我们做一个孝顺的儿女。哦，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父母亲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求你给我们能力智慧，把你带到他的面前，因为唯有你才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做母亲的，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愿意牺牲我们自己来保护我们的孩子，但是也求主你让他们都看到了，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的保护是有限的，最安全的保护乃是把所有自己的孩子都交在主你的手中，让你来掌管的时候，你能够把孩子从奴仆的身份变成尊贵的皇子的身份。求主你让我们懂得放手，让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求主你更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信仰没有真正按照我们所明白的来生活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悔改，重新把你放在生命的首位，以至到我们的孩子能够看见什么才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盼望。求主你也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今天同样的是一个你可以接受主的一个的时刻，他要成为你生命的主，他要保护你，他要爱你，他也要引导你人生每一步。如果我们在当中有任何一位的朋友，你觉得我今天也愿意打开我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的生命，作为我生命的主的话，今天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表示你的愿意的心，你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愿意接受主成为我生命的主。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朋友在这个时候你说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主，让他来带领，他不单只带领你，他也带领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在这个时候你说我愿意接受主成为我生命的主的，你可以举起手，你说我愿意，你告诉神你要做他的儿女。有没有哪一位？好，我们继续祷告。主啊，我们恭敬把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保护他们，如同你保护眼中的同人一样，你把我们看为宝贵，因为你是用你的命来救赎我们，让我们脱离了罪的奴仆，让我们变为尊贵的皇子。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求你看顾保守带领前面的道路，
奉耶稣救命祷告， Amen。